在耶路撒冷所做的事。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好像主耶稣从来没有离开过耶路撒冷，他只要在耶路撒冷，好像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圣殿。这是约翰给我们的印象。你读约翰的启示录，约翰的启示录可以分作两半，前面是一章，后面是一章。前面是一章发展再发展，推进到推进，到了最后第十一章的时候，给我们看耶路撒冷，是以耶路撒冷来结束前半部的，然后也是用耶路撒冷来结束后半部。所以到了启示录最后的时候，你看见巴比伦倾倒了，然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老约翰的托付，神要告借着他告诉我们什么叫耶路撒冷。当我们的主在那里哭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要问说，这是代表什么意思？耶路撒冷到底指着什么来说的？让我们记得，在旧约我们的主还没有来以前，那么整个的耶路撒冷就是锡安。锡安是两样东西代表的，一个是摩利亚山，摩利亚山还有就是锡安山，就是大卫的宝座，再加上神的同在。但是弟兄姊妹，大卫怎么做宝座？神的同在怎么领导我们？如果我们是个罪人，罪叫我们与神离，罪叫我们与神分开，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善由不得我。我们不是瘸子是什么？我们对神根本就不认识，我们不是瞎子是什么？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钉十字架时，从表面上来看他失败了，从表面上来他进不来的。但是我要问弟兄姊妹，今天主怎么进来的？主今天进来了，就证明我们是瞎子，就证明我们是瘸子。你就看见说，今天耶路撒冷事实上不光是那两座山，还有一座山，那就是哥哥大山。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启示录第十一章里讲到耶路撒冷，你很稀奇啊，圣经前面名圣城，但是后面怎么说？讲的大城。这个圣城竟然变大城了，然后告诉我们说，又像索多玛，又像埃及，怎么可能这样的地方？明明是圣城，结果现在像索多玛，又像埃及。所以我们可能说，会不会这是另外一座城呢？你再读下去，那就是我们他们的主钉十字架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到了新约的时候，耶路撒冷加上另外一样。对于老约翰来讲，虽然他年纪已经老迈，有一件事他永远记得，耶路撒冷。所以是耶路撒冷，不光是因为圣殿在那里，不光是因为大卫的宝座在那里，对以色列来讲，这两样太宝贵太宝贵了。但是弟兄姊妹，这一切事情所以能够成功，这件事情所以能够看得见摸得着，这件所有事情能变成实际，因为什么？因为他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所以对于老约翰来讲，你就是把它烧成灰，他还记得耶路撒冷是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因为他亲眼在耶路撒冷，亲眼在十字架的底下，他看见我们的主怎样说我可了，听见我们主说可了，他看见我们的主怎样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也难怪到了晚年他什么都忘记，也许他只能说，小子们呢，你们应当彼此相爱。但是想到耶路撒冷的故事，虽然耶路撒冷已经被摧毁了，对耶路撒冷对犹太人来讲不过是个圣城，不过再加上圣殿，是一个宗教，是一个完完全全代表犹太教的地方。但是弟兄姊妹，到了老约翰的时候，特别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你看见耶路撒冷所代表不光是锡安山，不光是摩利亚山、圣殿山，还加上什么？还加上哥哥大山。所以现在我们清楚了，我们知道说什么叫做耶路撒冷，什么代表锡安。弟兄姊妹，是三座山所代表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十字架乃是一切的根基，十字架是我们救恩的基础，十字架是我们长进的原因，十字架是我们的眼睛所以被开启，十字架是我们所以能够跳着走着跳着来赞美主。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约翰，老约翰试着要启示给我们。那现在非常有意思，圣殿怎么能够盖在这里？怎么能盖在这里？怎么能够？你的石头从哪里来？你没有石头怎么盖房子呢？ 那我们现在想的石头都是小小石头，其实圣经里面给我们看的圣经石头是很大，有的石头大的一个地方就像讲前面讲的这么大，很大很大的石头。而且呢，他们把石头叠在另外一个石头上，不用水泥的，也当然更不用浆糊，更不要谈任何东西都没有，就是用那个石头的重量呢，就可以把它建造成器。但是问题我们要问，那个石头从什么地方来？你记不记得保罗与彼得说，他说我们的主就是活石，我们都像活石，我们也是活石。所以可见这两个是同时是同一个性质的。所以很久很久，以色列很久很久，考古学家都不清楚到底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圣到底这个圣殿这个石头从哪里来。最早以为说是从北边运来的，最早以为说从这个黎巴嫩那边运来的。那后来他们读圣经才明白，原来就是在山里。圣经说耶路撒冷，圣经说圣殿盖的时候，你听不见铁器的声音，你听不见那个金属的声音。为什么？今天你到任何一个建筑的地方，建筑的场所，那是最吵闹的地方。但是不要忘记，当初圣殿盖在摩利亚山上的时候，盖在圣殿山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在盖的时候，你听不见铁锤的声音，也听不见那个铜器的声音，你听不见任何金属的声音，一点都听不见。这什么意思？这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要听见铁器的声音，如果你要听见锤子的声音，那是在哪里？是在山里面。因为整个摩利亚山呢，是一座山，所以整个摩利亚山是个大的磐石。这个磐石一直从希洛亚池子那一直延伸到这里，再然后再往北边去。所以如果今天大家到耶路撒冷有一条隧道，那个隧道是沿着西墙的，那如果大家有幸能够去参观的话，你会发现你就走在主耶稣那个时候所走的地面上，然后你会发现说这个整个的墙啊，整个的墙是当时主耶稣那个整个圣殿的西墙，然后你再往北走，你就慢慢就到了它山根，就到了整个摩利亚山的山根，你再往前走就是哥哥大山。然后你会发现现在有个矿场，就是所罗门的石场，这个石场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哥哥他山旁边。那是换句话说，本来就是在山里面，然后呢在那里面就已经按照尺寸就已经把它找好了。所以一个一个都是很大很大，一大一个一个很大一块很大一块，然后找好了以后呢，因为这个地方是比较高一点的地方，所以就用地心吸力呢，就把这些石头从上面就滑，一直滑滑到圣殿山上，然后现在呢，就把一个一个落在一起，一个个叠在一起。那因为这个缘故，你听不见起子的声音，你听不见锤子的声音，在这里一切都已经好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大家明白了，我们的主就是活石，就是那个大摩利亚山那个大的磐石，我们这些石头都是从那个磐石里造出来的。就好像圣殿的石头都是一块一块是从摩利亚山这个磐石里面造出来，在什么地方造出来？在哥哥他附近造出来。换一句话说，十字架要做一个工作，十字架不只救了我们，我们得救以后，弟兄姊妹，十字架要把我们从基督那里凿出一块活石来，那这样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和神的儿女一同配搭。但是这个工作是暗中的工作，没有人看见的，这里面有哭泣，这里面有冬天，这里面有眼泪，这里面有心酸，这里面有起子的声音，因为那是圣灵在那里雕刻，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但是等到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所有的人，你看见，当我每次聚会，弟兄姊妹，什么意思？每次聚会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从我们宝座上下来，我们都是在一个很高的位置，尤其现在这个石头是圣灵雕刻的。你看见我们几乎能够数算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吃了多少的苦，我们是流了多少的眼泪，我们似乎能看见整个圣灵工作的轨迹。你看见你就是那块石头，那块石头是当别人不知道的时候，当你落眼泪的时候，当你经过许多痛苦的时候，你看圣灵终于把这块石头把它找好了。但是弟兄姊妹，这一块石头不是为他自己，那么到的时候，你看这些石头就借着地心吸力，从最高的地方一直滑到最低的地方。 所以每次我们主日到一起聚会，或者礼拜二再去祷告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高的地方滑到最低的地方，然后我们彼此相遇，我们就能够建造。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教会怎么能够建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成为灵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有摩利亚山？因为我们叫主不止拯救我们，主不止拯救瞎眼的，一个一个瞎眼的，或者一个一个瘸腿的，主要把我们建造成为灵工。怎么建造？你看见了，主没有放松。自从得救那天开始，他在山里面已经在那工作，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圣灵就借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暗中的工作。感谢主。等到薄饼聚会，等到祷告聚会，等到读经聚会，你不管你在哪里聚会，有一件事你知道，你都是从最高的地方滑到最低的地方，然后你和神的儿女让圣灵把我们建造在一起，有的在我们上面，有的在我们的左边。我们所以能够被建造，不是因为我们用水泥把它糊在一起，这里没有社交，这里没有任何的外交，这里不是用电脑，这里也不是量地老人家量血压，大家所以能在一起，原因在哪里？因为你暗中圣灵在里面给你那个重量，然后我圣灵在里面工作，让我们在他面前也产生了重量。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里面有多少重，就看见主把他爱组织在我们里面有多少。我们的爱越多，我们这个人就越重。所以弟兄姊妹，每次来到聚会中的时候，不是用人的方法，也不是用人的手腕，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样神的儿女就建造在一起，这样你看见说神就能够得着一个灵工。所以从这里你看得很清楚，你非常的清楚，这个圣殿山和哥哥他上发生关系。你看见说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你如果没有哥哥他山，就没有石头，没有石头你怎么能建造？我们这些石头都是因着主他十字架的工作，现在我们是从那块石头造出来的，感谢主。因着这个缘故，现在我们就能够建造成灵宫。那这个故事是什么？这个故事就是所罗门廊下的故事。所罗门廊下的故事就是建造的故事，而建造的蓝图是回到所罗门。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你看上去的时候，你看这个不是西律所盖的殿吗？不是西律美化的殿吗？现在光是至圣所他就修建了7年，有一个什么样的建筑需要修建7年？结果你看它的高度比所罗门的高度要高2层。我们过几天会给大家看那个投影片，你就知道，你比较一下你就知道，好像现在呢西律的那个圣殿更辉煌更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自从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做国教以后，从表面上来看教会是高升的，但是从实质上来说，许多时候我们都失败了。所以今天主的呼召就是所罗门的廊下，你不要光看西律的情形，你不要看外面这是何等的石头，主说将来一块石头要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我们认为宝贵的，主说有一天要变成没有。但是许多时候我们所轻看的，主反而记得，主说这是所罗门的廊下。如果这个殿，弟兄姊妹，等到这个殿都荒凉的时候，只有所罗门的廊下叫你想起所罗门，只有所罗门的廊下叫你想起起初是神用指头来把它画出来，而那个基地乃是神所选择。所以今天我们怎么聚在一起？感谢主，一面是圣灵雕刻的结果，圣灵在暗中的工作要把我们建造在一起，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怎么聚，那个蓝图乃是根据神的手指头所画的。但是故事不止这么多，正是指着这一部分跟这一部分的关系。那这一部分跟这一部分什么关系？非常有意思，大家还记不记得，还记不记得这个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过几，那这个都这就连到7章了。第七章讲什么？第七章就是告诉我们说，节期最后最大之日，那就是指祝棚节。祝棚节最后一天，犹太人有一个习惯，所有的祭司们他们去挑水， 这个是到哪里去挑水呢？就到希罗亚池子去挑水，然后把希罗亚的池子的水就带到圣殿山上去，然后呢，我们。